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呢为众朋友来准备比较特别的一些内容，因为已经是岁末年终了嘛，也看到了很多的媒体，很多的单位呢都有在发布一些年度的十大新闻，甚至也有一些在票选所谓的年度的代表字，那也有一些这个工会啦、协会啦，也在发表一些对政府的一些建言呐。所以之前我们在节目跟各位听众朋友提过，像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呢，就有这个在年终记者会的时候呢，跟政府提出了这个四大建言呐，其中就有所谓的租赁物件呢应该要即刻全面的实价登录哦，那内政部呢也很快的有所回应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就会跟各位比较完整的来分享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容哦。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就是雅虎奇摩哦，他们最近也公布了2024年的年度十大新闻啊。那这个刚才提到了房仲全联会呢也有公布了这个房市度十大新闻，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两个单位发布的这个所谓的十大新闻事件呢来做一个比对。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雅虎奇摩公布了2024年年度十大新闻，第一条最大条是什么呢，就是403花莲强震撼全台啊，所以被他们票选为是全年度的台湾十大新闻的新闻之首啊，也就是最重大的一条新闻啊。那第二条呢是全民运动热之前是奥运那在快到年底的时候呢是这个12强啊得了世界冠军，中华队强所以呢他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叫做全民风热风运动啦齁，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啦，带动全民运动齁他把它列入到第二名齁。那第三名呢就是贪污连环报，蓝绿白都出事了齁。那第二条是比较算是运动的新闻，第三条呢是比较是政治的新闻齁所以这个把它这个雅虎奇摩的列为 年度第三条重要的新闻哈。那这里面当然提到了不只是绿的啦哈，还有蓝的，也有白的哈，就是这个啊民众党这一部分呢，柯文哲啊，现在也都还在啊这个啊这个监这个关在牢里嘛，所以呢这个部分他是说把它当算是年度的第三重要的新闻哈。那再来第四条呢，就是赖清德啊就认为啊这个新任的这个总统啦、啊、那可是呢他面临到的是朝小野大的这个挑战啊。这个部分呢刚好最近我们看到韩国呢尹锡悦齁，他也是面临到了朝小野大，可是呢竟然是非常非常跳痛的齁、哦、发动了一个这个戒严令齁、哦、啊又马上被取消掉，被这个国会给打脸齁、哦、马上就要面临到弹劾了齁、哦、那国内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赖清德总统他面临到的是朝小野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他比较常拿出来用的就是所谓的大法官啦齁、哦、哎这个没办法推行的呢就把他丢给大法官来视线，这部分虽然还没有所谓的这个真正的戒严，可是某种程度它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啊、哦。好，那这个第五条新闻呢是这个台风接力侵台啊，三陀儿呢创停班课的记录啊，确实哈、哦，今年的这个台风特别的多，特别是在这个已经秋冬之际了，竟然都还有台风哦。特别这个三陀儿呢，让大家放了好多天的这个台风假啊、哦，而且是在十月份呢、哦、前后来了两个台风哦，这个也是过去很少见、很少见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呢，奇摩雅虎呢把它列为这个年度第五大新闻。再来呢就是宝林茶室的这个食安风暴咯、哦、这个是在这个百货公司设柜的这个宝林茶室呢竟然造成了一些民众的食安危机、哦、所以这个也是把它列为年度第六大新闻啊。可是呢这条新闻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慢慢淡忘了齁，都已经忘记有这件事了齁，那只有新闻媒体呢可能还会把它拿出来齁，当成是一个重大的年度新闻齁。再来呢第七名呢是国会职权修法的一个争议啊，这个部分当然就我刚才提到了齁，这个在野党以他们这个在国会的一个多数呢要修改这个国会职权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可是呢这个在野执政党呢也不干涉齁、哦、总统呢就把它丢到大法官来视线了，所以有很多都被这个判定为所谓的违宪，所以呢这个在野党想要推动的一些听证权啊调查权啊可能都被没收掉了齁、哦。好，再来第八则是这个黄仁勋的旋风啊，这个他也力挺台湾的供应链齁、哦、所以呢黄仁勋这个每次来台湾呢都会带动了一波的这个旋风，而且呢他都很喜欢去各地吃这个小吃啊齁、哦、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些夜市啊这些的摊家他们的生意非常的活络。所以这个顾奇摩呢列为年度这个第八大的新闻哦。再来呢这个也可能也一则第九大的新闻，有些人可能也忘记了齁、哦、就是苏丹红入侵台湾齁、哦、那我本来也觉得说哎这个苏丹红把它列为第九大的新闻好像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妥适。可是呢后来再想一想说诶确实哦我很喜欢去吃那个所谓的那个葱饼哦，那他都会加那个我们讲的算是胡椒粉哦，那可是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店面的人就会讲说因为现在苏丹红的事件哦，我们现在呢不给人家添加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添加剂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在雅虎期末里面列为第九大的新闻。那第十大的新闻是什么呢？央行祭出史上最强的打炒房措施啊。啊虽然这个雅虎期末用史上最严的限贷令，可是我想他要表现的想要说明的是、哎、央行祭出了史上最强的打炒房 房，也就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跟限贷令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啦。因为我们自己都在这个房地产上里面长期都在这个不断的更这些资讯哦，那它到底是代表什么含义？有时候媒体或是一些所谓的小编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领略其中的一些意义，所以有时候可能就会被误导了，或是说做出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妥适的标题哈。好，这个是雅虎奇摩他们票选出来的2024台湾十大新闻事件，所以呢里面呢有各式的刮大震，有这个运动，有政治，也有台风，也有食安风暴，还有国会，还有黄仁勋这种所谓的科技面的，还有这个央行史上最强的打炒房啊。到了央行打炒房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房仲全联会他们也是在日前发布的他们票选的2024房市十大新闻啊，他们是以锁定在房市这一部分啊。当然啊，如果说你待会听到张老师的一个报告，可能会说这好像也不完全是房市啊，那这部分我会来解释。第一个呢，第一头条呢，最大条呢，就是2024年的这个房市头条新闻啊，就是919央行祭出了第七波的限制性信用管制啊，被誉为史上最强的打炒房。这个管制措施一祭出之后呢，全台房市陷入急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刚才我们跟各位报告的雅虎奇摩呢，是把这一则新闻信息列为台湾十大新闻的第十条哈，所以呢，如果说以全国的这个角度，所有新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条呢，在雅虎奇摩里面认为只是能排名到第十名哦，已经算是不错了。可是对于我们在房地产业界这样的一个角度跟观察来看的话，这个对于这个房市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哦。刚才提到了房市买气急冻，这个是对业者的一个生计，甚至很多相关的从业人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哈，所以呢，这个房仲全联会把它列为年度房市大新闻的最大条，是头条新闻呐，应该不过了哈。那第二条呢，是赖总统在国庆演说的时候呢，表示将会加快这个打炒房的效率啊，平衡换屋族的需求，实现居住正义。可是呢，这个部分有些人比较不会觉得说这一条有那么样的重要。那当然了，全联会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总统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搞不好呢后续在明年呢会有更具体的相关的打炒房即使面对到特定的团体也在所不惜，即使说打到了特定的团体也在所不惜。所以呢，这个是应该是说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居住正义这一部分他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全联会把它当成是年度的房市十大新闻里面的第二条啊。那再来第三条呢，是银行贷款已经接近满水位，引发了史上的房贷之乱，这个是过去很少看到的所以呢，这个全联会把它列为年度房市十大新闻第三条。为什么会第三条呢？也是把它最主要是因为史上很少看到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走跳房地产市场这么久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个所谓的房贷之乱。那这个房贷之乱呢，最主要是因为银行法72(2)的一个规定这些金融机构呢，在贷放相关的不动产的放款的时候，不能超过它的相关的这个存款跟相关的这些的一个这个30%那现在因为 心心安的一个影响哦，很多人都急着要买房子，所以呢，很多银行的贷款呢都接近满水位，快要接近 30%。所以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再跟各位分享，就是说金管会他们有公布了相关的资讯，就提到了哈、哦，有些银行已经满到了 27%， 有些银行已经满到 28%， 所以面对到真的快要接近 30%， 他们一定要踩刹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刚才提到了引发史上少见的房贷之乱，很多民众啊，自住的民众呢，单打独斗的民众呢，想要去跟银行借款，可是呢，银行都会跟他们说啊，拍谁哦，我们现在没有房贷了哈，你可能要找其他的银行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全联会选出来的年度房市十大新闻里面的第三条哈、哦，那第四条呢是平均地权条例2.0上路满一年了，可是呢，各地的房价却创历史的新高，这个也是让很多无可刮牛，只能望屋兴叹。所以这条新闻呢，也到了第四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全联会房仲全联会选出来的2024房市十大新闻里面还有哪些新闻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在岁末年中呢常常会出现的一些话题啦，特别像是我这个今天已经是12月19号了嘛，马上呢就要圣诞节了，再来呢就是要元旦了，就是新的年度就要来了，所以有很多的单位呢或是媒体啦，都会做所谓的十大新闻的票选，甚至呢所谓的年度代表制的票选，最近也都是在脸书上面啊，在媒体上面啊都可以看得到。那最近这个雅虎奇摩呢，他们就公布了2024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十大新闻，那这个刚才在第一段就已经跟各位来做分享了，那它内容包含了有地震啦，有运动热啦，有这个贪污连环爆啦，还有这个所谓的台风啦，宝林茶室的石安风暴，还有这个黄仁勋旋风，还有苏丹红入侵台湾，还有央行祭出了史上最强的打草房措施。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房仲全联会他们也在年底的时候公布了这个房市十大新闻啊，2024年的啊，反而是雅虎奇摩的第十名呢，被房仲全联会票选为房市十大新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所以呢，刚才跟各位分享到了第四名那第四名呢是平均地权条例 2.0 这个上路满一年的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7月1号我们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新法正式上路，那时候也是被媒体呢誉为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草房，可是经过了一年多了房价却是各地都创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包括了预售屋的啦，还有中古屋的啦甚至呢有一些我们讲的或是戏称的蛋白区的房价都已经出现了追上了蛋黄区的这种房价，所以这个真的是也让大家看的都非常非常的傻眼，政府寄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来打炒房抑制投机炒作，可是房价还是皮薄跳到处都有历史的新高，而且呢房价创新高之后就会带来所谓的房贷负担率也是不断创新高，再来呢就是房价所得比，有时购屋痛苦指数也是创新高，这些创新高呢都是很讽刺的跟政府打脸，就是说这些打炒房的动作并没有用虽然有打到所谓的这个交易量，可是房价一点都纹风不动还是一把个铁板在那一边所以这个是被房仲全联会票选为年度第四大的这个房市新闻再来是第五名，第五名是下半年囤房税 2.0 正式上路，对都屋主的这个资产配置带来了一些影响。那这个囤房税 2.0 在过去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财政部都以为也常常提出了很多的借口跟理由说这个奇奇不可因为如果实施囤房税会带动房价什么之类的点点点点点点点。可是呢在这个2022年呢面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的时候呢，我们的政府就快速的祭出了囤房税 2.0 抱歉应该是2023年我们的政府就很快 块的财政部计存房税 2.0 啊，那在今年7月1号正式上路咯。所以呢，这个对于过去你可能可以把房子多屋藏在各县市来避税的这个重税的这种动作呢，现在就不行了哦。多屋主的话一定就会被磕到比较重的税哦。那所以这本是被房仲前任会票选为年度第五大新闻哦。再来呢，第六名就是新青安之乱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3年8月1号我们政府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优惠贷款把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限呢，还款年限拉长了到40年，那宽限期呢从3年拉到5年啊，那贷款的这个部分的利率呢也只有 1.775% 那造成很多年轻人呢一窝蜂的来贷款，所以呢这个也造成刚才提到了第六名的这个新青安之乱，也造成了刚才第三名的银行贷款水位的满水会引发史上少见的房贷之乱，所以这些都有连锁性的一个关系。那新青安之乱除了就是说大家一窝蜂的贷款之外，很多人呢也是借名来买房子，或是说想来赚一个价差这样子所以财政部开始严查人头户如果说有被查到的话，就不能用这些所谓的优惠的这个条件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房仲前联会票选的第六名新青安之乱那再来呢就是第七名台积电宣布在嘉义科学园区盖先进的封装厂，哇，这一宣布不得了了过去嘉义的这个房价呢都是相对偏低，或是大家认为都不会涨的这个嘉义地区呢，不管是高铁特区啊，或是相关的周边的这个县，这个所谓的城镇呢，房价也都pipoctail 的往上涨所以呢这个也让大家看到了台积电的项又再度的展现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威力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实价对面在嘉义县竟然有出现五字头的一个房价，哇，看了都会让大家真的是这个瞠目结舌这个也就是我讲的这种所谓的蛋白区呢，这个房价都已经快不占这个蛋黄区的价位了那台积电的效应不只是在嘉义科学园区，之前呢在高雄南子或是搞的在南这个台南科学园区都是一样它的带动效应都一点点都不会让大家质疑所以呢只要有台积电的地方房价就应声而涨所以我在今年跟连世昌大律师写的那一本这个所谓的冒泡法则这一本新书里面，我就有特别提到台积电是不是也应该要担负起带动周边房价炒房的这个社会责任。虽然说人不是台积电杀的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它带动的这个效应上也让大家看得都非常的傻眼所以我在专栏里面也特别提到像类似台积电的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大的科技厂商，包括像 Google 啦、微软啦，还有像是脸书啦、FB 啦，他们都会在他们设公司的地方呢，会有一些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来照顾这个弱势的民众，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那目前呢，台积电好像还没有这些动作，我们也在空中呼吁台积电，你们有这个所谓台积电的相关的这个委员会基金会，应该是要提拨一些资金呐、来照顾周边的这些买不起房子的人那当然了，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那么多人要怎么去照顾，我觉得别人已经做了可以来一样画葫芦，应该差距不会太大了应该这八九不离十。好，那再来房仲前联会票选的第八名呢，是403花莲大地震重创花东观光产业住宅安全的议题再度受到关注。这一则新闻信息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雅虎奇摩呢是票选为 2024台湾年度十大新闻的最重的一条哦。哦，所以呢看起来呢房仲前年会跟这个雅虎奇摩媒体的观察的一个角度就不一样了齁、哦。如果说让我票选的话我也会把它列为房市十大新闻，可能是在仅次于919央行寄出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因为呢 ,403 大地震除了这个重创花东的产业之外呢，观光产业之外，实际上很多人也开始在检视自己的居家的这个住宅是不是安全啊，能不能够抗耐住这个大地震的一个这个考验啊、所以我周边的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比较算是对于这种地震有研究的朋友们呢，他们都开始在换屋也不管是自己自住的房子或是说办公室因为有些房子都已经30年40年那这些房子耐震的这个系数上面一定是不足的，一定是不足的万一真的有一个七级的大地震来袭的话当然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日本都已经有研究了而且日本也是担心会不会在这个都会区发生七级的大地震，所以前一阵子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居民呢都赶快去囤积一些所谓的地震粮希望说来真的万一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安然的度过这样子好，那再来这个房仲前年会票选的第九名呢，是2024年全年的房地合一税大幅的增加，挑战这个税收的一个新高可能会达到1000亿啦那这个也是看到了房市热络很多人买了房子之后卖出去之后呢，短线卖出他都有赚钱，而且是赚大钱，那政府给他们课重税，所以政府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税户的一个回收可是呢这个部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本来房地合一税寄出是希望说抑制短线的炒作，可是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是短线的炒作还是在那变成是投机客成为大赢家，政府变成是税收的大赢家，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的讽刺所以也有些人建议说政府应该把这个房地合一税的这个税收呢回馈到我们的住宅基金里面做一些真正能够照顾到弱势的不管是无壳瓜牛啦或是相关的年轻人购物上面的这方面来做一些这个助这样子。好，第十名呢就是房仲前年会选出了820房仲日环岛传爱前台大串联爱心捐血，总计呢捐出了17万袋，这个也是房仲前年会他们每年度都会做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当然内己不必亲嘛你把自己做的这个有意义这种公益的这个捐血的活动呢列为年度房市十大新闻这个无可厚非啦，毕竟呢有时候呢做好事很多人会觉得说做好事呢不要给别人知道，可是我觉得说现在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同时呢也可以让房仲业整个在市场上的一些观感跟看法可以获得一些更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是房仲全年会他们日前公布的房市十大新闻房市十大新闻第一条919央行寄出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二条赖总统的国庆演说说要限居住正义，即使呢打炒房得罪了这些特定的团体也在所不惜，第三条呢银行的贷款位接近满水位引发史上的房贷之乱，第四条平均地权条例这个新法上路满一年房价却频创新高，第五名下半年投税 2.0 正式上路多屋主的这个资产配置带来影响， 第六名呢，新清安之乱，财政部严查人头户。第七名，台积电宣布在嘉义科学园区盖先进封装厂，带动嘉义地区的房价飙涨。第八名，403花莲大地震重创花东观光产业，住宅安全议题再度受到关注。第九名，2024全台房地合一税大增，挑战税收新高。第十名，820房仲日环岛传爱。好，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来回来哦，不要走开。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怎么了？你帮我在星光证券开的定期定额，同学也有，他说户头的钱会自己长大，哎，
这就是定期定额投资啊。
那要帮妹妹开户吗？
当然，理财要从小开始。我们还一起办了星光证券家庭存股账户，未来每年每个人都送500元手续费回馈金，我们三个人就有1500元，哎，可以省下更多钱来投资哦。
哇，全家都能一起存股享优惠，我也要跟同学说。
他的 APP 还能智慧选股，投资起来省时又省钱。
亲子理财第一步，家庭存股好幸福。
立即搜寻星光证券开户，再送3000元抵用金。
防范流感，大家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年度的相关新闻信息了，因为已经接近年底了嘛，所以呢有很多单位都发布了一些年度的相关的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房十大新闻，还有雅虎奇摩，他们也公布了台湾房市的这个十大新闻，跟全联会房仲全联会这一部分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毕竟房仲全联会他们是 focus 在房市这一部分，就是房地产市场啊。好，那这个房仲全联会呢，除了发布了年度房市十大新闻之外呢，他们也由他们的房仲全联会的智库呢，提出了四大建言给我们的政府哦。那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来呢，受到一连串的打炒房政策的影响呢，今年第三季开始呢，房仲市场呢出现了急动的状态。那为谋这个产业的一个健全跟永续发展呢，房仲全联会智库政府就提出了有四大建言呢，希望政府能够采行，进而能打造一个资讯透明、住者跟租者都友善的居住环境，同时呢还给房地产业者一个稳定及永续发展的市场空间，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充满了一个高度的期待，也是这个我们看到全联会他们成立了智库之后呢，第一次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比较严肃的态度，希望呢政府能够采纳他们的一些建言，而且这些建言呢某种程度都是可以来做的，并不是打高空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房仲全联会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建言，第一个就是说政府的住宅政策应是长期稳定，而非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看到过去20多年来，我国的政策是住宅政策呢是摇摆不定的，从早期的新建国宅到停建国宅，到这个所谓的增值税减半征收，到合宜住宅，那另外呢又到这个所谓有所谓的青年安心成家方案，还有示范社会住宅，现在广推社会住宅，那最近呢赖清德总统又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使用权住宅，所以呢常常是因人设事，也常因人去政喜，所谓的人去政喜呢，就是说这个主官呢卸任之后，或是被调到别的地方之后呢，他的政策就不见了，就就没有人再去承接了，所以这个就是很，所以呢根本没有一套可长可久的这个住宅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联会这个智库他们也举新加坡的这个案例，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新加坡的话，都会看到新加坡的那个房子盖的 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哦。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祖屋。那新加坡就靠了一套的祖屋政策呢，长期以来满足新加坡人住的需求哦，所以呢份是值得我们的借鉴的哦。所以呢智库也提出来了哦。那另外呢，像是央行哦，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十大新闻里面之首的第七波的选择信用管制，它推出的方式呢都是突击式的哦，这个来推出这个限贷令，令民众呢跟业者都措手不及啊。那这个就是在法律上面我们常常会提到的啊，以为信赖保护原则哈，本来政府呢应该是要有这种保护这种所谓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哈，可是呢推出的这种政策法律呢却是这个突袭式的哈，让大家措手不及哦。那这些充满不确定的这些住宅政策跟管制啊，只会让市场激动，营业自己哈。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大概就是这样子哈，这个市场激动。然后呢产业窒息，大家可能都在以拖代变哦。啊，所以呢乱棒打鸟式的这个住宅政策，最终可能是伤害的广大自住的民众，而不是资金雄厚的这些投资投机客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房仲智库哦，全联会智库他们提出来的第一个建议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确实的哦，我们的住宅政策几乎都是摇摆不定，摇摆不定，没有一个所谓的中思想，没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所谓的实行的这个所谓的 SOP 哦。那谁上台谁下台、哦、这个政策都完全不一样，人去政行、哦这个有人讲说人去政亡、啊哦、这个部分、各个的说法。那新加坡的这个祖屋政策呢，实际上我们听到很多前辈的说法是说，新加坡当年要推祖屋之前呢，也是来台湾考察我们的这个国宅政策，那回去之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修正，推出了祖屋、哦、所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购屋基金，还有这个所谓的地上权使用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他们的年轻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都可以轻松轻而易举的这个买到自住的一个房子，而且呢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转手的，虽然说只有使用权，可是还是可以转手，只是说必须要转手给政府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货源，就房子的屋源呢，就可以源源不绝，不会说这一段这个房子盖好之后卖出去之后，我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库存可以来营运了齁、哦、那这个事实上我觉得政府应该值得借鉴了齁，别人学的我们的好的拿去用之后，别人推得非常好，而且呢真的造福了很多的这些年轻人，那我们为什么不推呢所以我也建议就是说，应该在这目前政府广推社会住宅的时候，要拨出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资源齁来做这个所谓的使用住宅，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因为毕竟年轻人他租屋不是长久之计，最终他还是要买房子的、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智库提出来的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是租赁市场应即刻登陆才是真正的居住正义哦、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提到过了、哦、因为内政部在全联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之后，马上就有所回应、哦、提出了三点认为岌岌不可推动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全联会智库他们是怎么建议的、哦、他们认为说政府应全面推动租赁市场的透明化，并修改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将租金登录的义务回到出租方来负责、哦、那现在是有出租的人呢、啊，经过中介要去做登录，中介要去登录、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可以根本解决租屋黑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租屋黑市的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久了，很多学者也都在这个呼吁政府应该做这个所谓的租赁物件的全面实价登录，可是政府好像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哦、政府都是那 个所谓的听者渺渺这样子。那这个全联会智库说，住宅租赁物件实价登录不仅能够让房东有参考出租价格的依据啊，也为民众提供可靠的房租查询管道，使其更容易掌握市场租金价格的分布情形，并作为选择合理房租负担的参考。那目前居住的问题，除了房价高涨之外呢，租金也是持续高涨。我们看到那个主计总处公布的这个租金指数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呢，通货膨胀可能是背后的因素之一。政府针对房客的租金补贴政策啊，让多数未参加公益出租人的房东呢，趁势也调整了这个租金。所以政府也是背后的一个推手啊，所以呢，导致弱势的租客呢更不容易租得起房子哦。所以这个租赁市场呢应该全面即刻的实价登录，这是全联会一贯的这个主张哦。我记得好像从李同龙理事长担任这个全联会理事长的时候，他就一贯主张这样子哦。那这个每年大概也都会提出来，可是呢这个内政部都是一大堆理由哦，一大堆理由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应该要照这样的一个方案来推动。可是呢内政部提出来的一个认为不宜推动的、不宜贸然推动的三个理由，说第一个呢可能会有所谓的造假哦，就是像在实价登录的这个买卖物件也是有造假的情形啊。第二个呢，他认为会造成所谓的闭锁效应。什么闭锁效应呢？因为他可能是认为这些房东们呢被要求要实价登录，他们担心就会后面的要实价课税，就是他们的租赁所得也要被课税，所以有些房东呢可能就不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了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某种程度我觉得可能也只是部分的事实，不会是全部的事实哦。所以我们也建议内政部不要这样子这个以管窥天。那另外一个，内政部认为说会带动租金哦。那实际上刚才看到了中介全联会他们智库提出来的这个理由，实际上内政部推的这个社会住宅也是会带动这个租金的。那一般房东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带动租金？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也是充满的一个问号。另外最后就刚才提到造假的问题，造假实际上目前的交易的这个物件也是有造假，政府只要能够落实稽查或是落实这个所谓的检举制度，应该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投机取巧钻这些巧门的这些房东们呢无所遁形了。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应该即刻这个所谓的实施租赁市场的实价登录。第三个，取消换屋与豪宅的条款，也才是真正保自住自用住宅者了哦。那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相关住宅政策呢，好像并不是那么友善的鼓励换屋。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像刚才提到的，因为地震因素啦，或是相关房子老旧的因素居住品质不好的因素，事实上是有换屋的一个需求的哦。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政府对于这个是换屋的话，如果说你现在央行寄出了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要去换屋的话，你就面临到这个先买后卖的问题。可是政府就要让你签一个这个切结书，可是这个是造成人家的一些压力或是不便，对于想换屋的人来讲是有一种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种呢是对于豪宅啦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两年呢蛮多人呢也是买了一些想要换屋的比较好的豪宅啊齁。比如说这边他们有举一个案例，台北市甲军呢三年前买了一户6500万的预售屋，那因为这两三年来房价这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所以银行要交屋的时候就建价说这个有市价是7400万，那就超出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的这个豪宅线，所以呢他贷款的成数呢只能以他之前成交价的6500万的三成。那这个对这些想要换屋的买预售屋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公平齁。所以这个房仲全联会这个智库认为说应该要有一 一个所谓的人道走廊，跟让他们走了哦。那第四个呢，是建议召开全国住宅问题及政策会议哦，因为刚好了我们的住宅政策摇摆不定，现在呢住宅问题也是经纬万端，所以住宅政策应该要有一个稳定的这方面的一个考量，所以政府是不是应该由内政部或是更高的行政院的层级来广纳产业工协会或是学者的一个建议拧出一个短中长期的住宅政策，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个不婚不生中年人漂泊无定的这样的老年人孤苦无依的这个社会问题所以这个是这个房仲全联会出来的给政府的一些建言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听进去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不打高空的一些建议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现在是怎样？
有
什么事好不爽？
干
嘛让自己那么悲伤？
What's up？
要那么大？
有
借你靠我肩膀
，smile，
抬头又会立刻看到阳光。Yeah，
hey，
别再为他流泪，这里有忘情水。
下
一个他很可爱会出现，有谁敢挑衅？拼出一口气，
你
只要你开口，我一定。你 Robin， 你照着我，我照着你。我是你 Michael， 你是我 Jordan， 闪光中飞人拯救你。所以在未来的这里，我一定着你来到底。又怎样？
有
什么事好好讲？
干
嘛要自己偷偷背想？
What's up？
不要那么逗，换我靠你肩膀。
Smile，
没有阳光就一起晒月亮。
又
在为他流泪，再一杯忘情水。
下
一个他一定会更美。不会谁在扫兴？我们一起搞定，喜怒哀乐我都要你相陪。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瑞星银行大好时机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手续费3折、2折、1折，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启蒙。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更是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跟爱在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